从坡道上的家谈丧偶式育儿，丈夫不信任妻子，怀疑她精神有病，去找前女友倾诉。现实中有时是妻子取消了老公的育儿资格。摆脱抑郁，我重新成为孩子的妈妈。我想过带孩子一起跳楼，最把我捆绑的每天在家里躺尸，想做个正常人也不行，不知能活多久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心理境界，谁看到孩子旁边那个抑郁的妈妈？第一篇，从坡道上的家谈丧偶式育儿，文字大洋。为什么妈妈亲手杀死了才八个月大的女儿？为何丈夫觉得自己的妻子不可理喻？是什么把她一步步推到要杀死孩子的绝望境地？近期播出的高分悬疑日剧《坡道上的家》，抽丝剥茧一般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谋杀案背后的难言之隐。一边是丈夫、婆婆，甚至丈夫前女友的指控，杀人犯妈妈爱慕虚荣，贪图富贵，精神有问题，怀疑孩子发育不良，各种不满交织下对亲生女儿痛下杀手；另一边则是杀掉女儿的妈妈死一般的沉默，不见一人，不发一言，不做辩解，任由他人评说和惩治。随着剧情逐渐深入，导演带我们看到建在坡道上的家绝不只是一户两户，一起杀人案件揭示出来的是牵涉甚广的社会问题。剧情一开始，观众跟女主角被选为候补国民参审员的家庭主妇李沙子一样，也觉得杀人犯安藤水穗不配做母亲，沉浸在欲除之而后快的期待中。随后导演一次次使用情景重叠的方式，让我们看到原来法庭聆讯席上的李沙子经历竟然和杀人犯如此相似。剧中李沙子的妈妈一再抱怨女儿嫁得不怎么样，生活也不怎么样，穿着廉价的衣服，住着寒碜的公寓房，我都不好意思跟邻居说你过的是什么日子。这样的话从自己母亲口中说出来，更加重了女主的不自信。然而一切都是她自己选择的，人生路也是自己的，她想抗争却总被最亲近的人打击，久而久之她习惯了看着别人的眼光来生活，压抑自己的感情，自我意识逐渐被蚕食。婚前她和丈夫谈起未来生活，李沙子说希望自己婚后还能工作，因为在这份工作里她获得了极大认可。丈夫问道，有了孩子以后呢，就不要工作了吧，我的薪水一样可以支撑家庭开销，妈妈不带孩子不像回事吧。话说到这儿，李沙子很快妥协，答应有孩子以后就做全职主妇。看似体贴的丈夫对李沙子带孩子极度不信任，不赞同她的管教方式，甚至怀疑她患上精神疾病，并在言语中一再贬低她的价值。更可笑的是，丈夫竟然找到大学前女友排解情绪，帮忙带孩子的婆婆也一再提醒女主，千万不能因为只顾着孩子而忽略了丈夫的需求，免得他出轨。在一个默认父亲可以随意缺席，母亲却必须无所不能的社会环境中，母亲的自我不断被挤压到绝境的境地。李沙子看着那个最终崩溃杀死女儿的妈妈，就想到镜子中的自己。谷雨实验室最近刊出了一组抑郁妻子的调查文章，一位经历产后抑郁之苦的女士抱怨，在照顾孩子方面丈夫根本帮不上忙，他干得不像样，我也看不上，我就说你滚我来。那时候觉得让小孩少受折腾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工作更忙，家里事好像天然就是我做。生孩子前不觉得是问题，但后来觉得怎么所有养孩子的事都是我一个人的。我跟老公说，他说跟很多爸爸比他已经很好了。我听了更生气，就跟他说，我跟你就事论事，刚才给孩子洗澡你怎么洗的，或者我已经那样了，你为什么都没注意到来帮我一下。 这种现象在新手妈妈中很普遍，因为要随时待命照顾孩子，人在精疲力尽时难免会抱怨发牢骚。坦率讲，许多爸爸开始时也是有参与意愿的，但因为没有经验，做得不够标准，骂几次之后也就潇洒地放手了。这种丧偶式育儿给妻子造成很大困扰。困难的局面不管是哪种原因引起的，做妻子的都要积极主动，经常跟丈夫分享孩子的需要，引导他参与家庭生活。很多男人天生对家务不敏感，因此需要耐心引导。妻子疲惫时可以请丈夫来分担，辛苦不应该只被默默吞下，免得时间一长让人心生怨怼。在丈夫配合承担之后，妻子理应表达感谢与鼓励。呵护家庭从来都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本来应当如此经营，而不是一个人一味付出，另一个却漠不关心，或一方累死累活，一方却总是挑剔。笔者的先生就是对家务不太敏感的人，结婚初期当要求他做些家务的时候，他会有点厌烦。我就和他交流，明确告诉他，当我手头正忙的时候，需要他来搭把手，尤其是有了孩子后，但是孩子的清洁工作分量就不轻。一开始他仍然不太上心，意识不到要去做什么，后来慢慢说的多了，他真心听到心里去了，自然承担的也多起来。记得孩子快一岁时生了一场大病，上吐下泻，高烧不退，看着孩子蜡黄的小脸，浑身难受的样子，做妈妈的只能掉眼泪。爸爸虽然每天如常上班，可回家后得知孩子没有好转，也很难过的上网查资料，翻育儿书，看看用什么法子可以让孩子快点好起来。看他焦头烂额的样子，虽然没帮上多大忙，妈妈还是倍感安慰。有了爸爸的支持和付出，妈妈也不再忧心，而是从心里安定下来。过了几天，孩子的病全好了，大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生二娃时也曾患有轻微的产后抑郁，坐月子时正值初冬，天气渐冷，空气质量很差，整天灰蒙蒙的不见太阳，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，听着呼啸而过的冷风，深觉凄凉。加上久久不能出门的苦闷，心底着实压抑。每天都很期盼先生下班后可以陪我聊聊天，或者一起陪孩子玩一会儿。或许因为是二胎的缘故，加上有婆婆帮忙，先生没有像生老大时那么尽心，夜里也没有帮忙给孩子换尿裤。一想到这些，我直觉得委屈，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只想哭。同样都是孩子啊，为什么不多亲近亲近呢？我不知如何排解，只好用大哭来表达心情。后来先生见我状态不好，特意前来沟通，明白了我的想法，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。后来等出了月子，我也出了一趟门，慢慢的心情也好了起来。夫妻之间有爱，要做到共情并不难，在我看来，信任和沟通尤为重要。尤其是刚有孩子的时候，手忙脚乱，生活处处充满了未知，更需要夫妻二人同心合意去面对。经营家庭需要许多宽容、忍耐与等候。如今我们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母亲，不同性格的孩子每天都磨练着我们的脾气。谁都不是天生会做父母，我们都是边流泪边成长。共同的信仰不但给我们一些妻子要如何、丈夫要如何的规矩，更是成为我们之间连接和互信的保证，帮助我们一起面对内在和外在的困难。第二篇，摆脱抑郁，我重新成为孩子的妈妈。文字思源。2014年，我生完孩子就患上了抑郁症。刚开始不知道，随着病情的加重，到了40多天的时候已经开始失眠，整夜脑子里被无穷无尽的恐惧画面充满，我说话已经没有逻辑，各种荒唐的想法接踵而至，精疲力尽，直到有人提醒可能是产后抑郁症，我才去医院看。第一次去，医生问我是不是有各种不受控制的想法往脑子里飞，我没敢肯定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连这个也分不清。 后来意识到确实如此，那些想法真的不是我愿意想的，而是一直冒出来的。医生给开了点帮助睡眠的药，好像睡眠好点，但还是非常担心、焦虑、恐惧。我白天只能躺在那里，勉强吃点饭。白天是我妈妈照顾孩子，晚上是我老公。孩子饿了，他们就把孩子抱给我吃点奶。我整天没有笑容，因为我无时无刻不在和各种意念做斗争。从小到大，所有的记忆都翻出来，本来早就忘了的情景也会记起来，重重的加上灰黑色的滤镜，让人只感到痛苦。即使我想到和老公一起踢毽子的情景，原本很开心的事，那时却倍感凄凉。我觉得我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了，再也品尝不到快乐。我祷告、呼求、期望拯救。我第二次去了医院，面对医生，我全程哭诉，讲内心特别恐惧、焦虑的事，医生都听哭了，最后问我有没有想过自杀，我说没有。医生嘱咐我老公监督我喝药，并说先试试这些药，不合适再来调，这病也不是来一次两次就行的。回来后服药不太见效，也还是照样喝。每天我看着孩子，把他放在床上，孩子很乖，不哭闹。我坐在他旁边，黑暗的想法像漩涡把我卷进去，我挣扎着想要挣脱。我常常保持一个姿势发呆，因为脑子在疯狂转动，完全忽略了环境。直到感到孩子的小脚一直在瞪我，我才慢慢注意到他。那时候我常想，儿子啊，是你救了妈妈，你是不是知道妈妈病了，你老瞪我，想让我动一动啊。我看着儿子，想到他活着也会这么痛苦，怎么办？孩子饿得哭了，我才想起拿着奶瓶去厨房弄好奶喂他。他喝完了，我连洗奶瓶都做不到，就一直放在那儿，等老公下班回来后收拾。十天之后再去医院，医生得知症状没有减轻，又加了抗抑郁的药。医生说这种药是让人高兴的，的确吃了之后情绪平稳多了。但有一天下午，我突然想到了死，脑子里产生的画面，自己站在小区高层楼顶要往下跳，控制不住地想，如果继续想，那就是带着孩子一起。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，我赶紧给医生打电话。医生之前嘱咐过我，有事给他打电话，晚上也行。药物终于有一天起效了，我居然又能笑出来了，没有被黑暗吞噬。我以为自己彻底摆脱了抑郁症的折磨。孩子三岁半上幼儿园后，我尝试出去工作，因为种种原因接连换工作，第三份工作还遇到了欠薪的老板。我最后决定放手，因为我承受不了精神上的压力。我想如果我没病，一定会跟他死磕到底。这期间因为和我老公关系有些冷，内心备受折磨。有天晚上我爆发出来，哭着警告他，如果他回到家只顾玩手机，对我没有一点关心的话，我只怕承受不了要离家出走或者离婚了。那时我充满无助、自责、仇恨，不想见任何人，只想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什么也不用想，也不用照顾孩子。我好像被罪扼住了喉咙，感觉做什么都是错，做什么都会得罪神。家人没信主都是我绊倒的，我把所有的错都归在自己头上。也不敢去工作，因为工作中可能会说谎，跟同事相处会态度不好等等。我感觉所有的行业都有不能避免的罪，世界上哪一份工作是干净的，不会让人犯罪的？没有。我几乎被这样的想法逼到死角，我感到我只要移动就会犯罪，所有这些挣扎压得我越发犯罪，就在手机上看不好的视频，心里的罪恶感和对老公的内疚感不断折磨我。我竭尽全力想与犯罪的念头对抗，但总是很容易被胜过。我又病了，孩子今年二月底开学后，我每天早上送他入园后回家就在床上躺着，没有当年产后抑郁那么严重，只是宅在家里睡觉，因为只有睡觉才能让脑子停下来。 老公看我每天睡不醒，他就送孩子上学，我只负责接就行。每天中午我就只吃剩饭，水也不怎么喝，下午睡到孩子放学时间了，不得已穿好衣服去接他，晚上勉强做点晚饭，就这么一天一天过着。我心里知道这样不对，不能这样下去了。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是废人了，我常常感到无助自怜，没人理解，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说，因为与人交流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，会引发我的很多焦虑，我只能憋在心里。躺了两个多月，得了重感冒，高烧咳嗽，孩子也高烧。就是在这次黑暗中，我静下来听音频讲道，将近40天里一集一集反复的听。感谢主，是他的福音，使人得救的福音救了我。之前虽然说自己是信耶稣的，但真的还没有重生得救，因为只有当人信了福音才能得救。我真正认识到罪使我与神隔绝，只有除掉罪，我们才能与神和好，并且全然被神释放，坦然无惧地做他的儿女。得救前每天躺尸，想做个正常人也做不到，不知道这样诚惶诚恐能活多久，不知道这无止境的痛苦何时才能结束。得救后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拥有了神所赐的平安，拥有了真实的喜乐，抑郁症的黑暗被驱散了。得救后我虽然还是有点咳嗽，但我决定把孩子接回家吃饭，因为孩子一直在幼儿园吃不好，体质差。现在我每天照顾孩子吃饭，一日三餐，上午送，下午接，心里的平安和因着平安而来的喜乐难以言喻。都因我明白了救恩，有了得救的确信，基督已经救我脱离罪了，我与罪无关了。耶稣早已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过，并且已经为我复活，我可以靠主过一个没有抑郁充满喜乐的人生。